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大家跟我大兴度过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的家。我上周呢，我这周本来是要访谈一个一个白人朋友。现在我以前访谈过这个安迪哈，大家也知道安大叔，但是他在跟这个薛晓路导演在拍戏，今天刚到南京，他说今天来不及，所以我就请了一位我一直想访谈的一个朋友，咱们不敢说老朋友啊，因为人家是年轻人。我的好朋友白宇是曾经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新兴的演员，同时也是一个得了大奖的歌手。不光人漂亮，而且还超级聪明，而超级的能干，而且呢有这种干劲儿，让我觉得特别佩服。那其余的他做的其他的事情呢，我请白宇，小白老师跟这个听众们自行分享。那白宇，你就跟我的1300的听众这个说声 hello， 你好，好不好？
好啊，太客气了，大兴，就是老朋友了。我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应该是一周之内吧，见到的人应该就有你了，是吧？我们当时在美国的一个电影的
朋友，对呀，而且
真的是
而且就我跟
大家我给大家问好了，那就这是1300是吗？
对，1300电台，对，我们这个有好几十万，如果算上海外的观众，我们可以号称有百万这个华语听众，而且都非常忠实。这个号称啊，号称，因为对你刚白，你刚才说的对，就是说啊，我是你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是在大陆呢，我觉得你这故事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其实在大陆呢正在往上走的时候，今天看起来你当年的同学啊等等的都是在这个影视圈里头，你已经到了一线了，但是那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你们家是读书人还是怎么样，你就觉得这个还是要充实自己，这是你自己跟我讲的，所以呢你就来到美国来这个学了制作，学了这个电影跟影视制作。对，你这样啊，你先简单的给我的听众讲一下，你是怎么从你是什么地方人，然后小时候怎么进入到，比方说学习表演，学习这个文艺这个工这方面的事情，好不好？
好啊，
就是你是你，你是
好好
你
我是这样，我是北京人，然后小时候就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对，一直在这个海淀区和西城区生活和读书，然后大学的话，是去了军艺的表演系学表演，然后就这样很自然的进入了这个影视这个行业，然后毕业以后分到了空政话剧团，也是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明星团吧，
空政，
然后对空中话剧团，
那我问你啊，你这个你怎么被把你挑到军艺，在因为我有些听众是台湾朋友啊，军事就是解放军叫什么
对，解放军艺术学院，
就是艺术学院，就是艺术学院，对，那个地方在魏公村好像是，
对
吧？对呀，然后我。今天本来要访谈的这个嘉宾呢、啊、叫安迪，安大叔，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这昨天他刚发了一个，因为他讲北京话讲的特别特别正哈，然后他刚发了一个视频，说他们小时候有在北京都玩什么游戏啊等等的，他们家呀就住在友谊宾馆，其实呢严格说哈、啊、跟军艺就是斜对门，对，然后呢他这个所以呢我小时候路过这个友谊宾馆吧，就能看，有时候能看见他在大门口玩，同时如果说走到魏公村往这个马路东边看的话， 那你们军艺啊，对不起，那门走出来的那个男兵咱们不看哈，女兵哎呀一个一个都是美若天仙，对，
是，
那你是怎么被挑上军艺的呢？
不是，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嘛，考试嘛，
大学，就是考艺术院校了，你说？
艺术院校，对，因为军艺还是就是在中国来讲的话，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吧，在艺术院校里面，北京就三所吧，电影学院。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和军艺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三所嘛，所以
就考了，
所以对对对，当时就报这个学校就考了，然后我其实还跳级，我高中我是高二就参加了全国高考，因为就要赶这个军艺的这个招生嘛，对，然后我还是全校的文化课第二名考进去的，
就你们中学文化课第二名，还是军艺文化课？
对对，高考，
哇，
高考，
所以你是学霸？
高考不是高考，高考有军艺，整个军艺的那一年的那个全国统一高考入学的学生，我是
全校第二名，哇，所以你难怪你这个。你是这个学霸级的进入到军艺，那你考的时候，比方说让你演个小品，让你唱歌，还是怎么考的呢？
都有啊，一个是肯定是你要准备一个小品，然后要准备一个朗诵，要准备一首歌，要准备一个舞蹈。
Okay.
这四个嘛，就是台词、形体、声乐、表演，这四个都要考的。然后这个是第一轮嘛，第一轮考试的话，肯定都是自己要，就是你自己准备的。然后进入到复试的时候，就会现场出题嘛，然后去准备，是吧？都是这样一轮一轮的这样来走的。对，所以我们呀。就
对
还好，因为我其实小学的时候就拿了北京市中小学生的朗诵讲故事比赛的北京市的一等奖。
我天哪！
对对，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就
喜欢
就那个对就喜欢，然后就比较出色吧，就在北京的中小学生里面我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时候，因为所有的外宾接待组，我是中国的外宾接待组的理事，所以其他的国家元首到中国来，如果是让中国的小朋友去献花献词，然后坐在领导人腿上包个香蕉什么的，我基本就扮演这个角色啊，从小就是这个，然后小学也是保送的重点中学，也是因为我是全校的连续三年的三好生，然后又是北京市的一等奖，然后又是大队长，就是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条件都是可以保送的，然后我是具备了所有的条件，所以我也是小学生中学的话，我也是六年级基本上。我的六年级也是基本上都在家里玩的，因为已经就定了我保送了。对，所以就是小时候就是一路绿灯啊，非常的顺利，这么一个人。
对，所以这个人小的时候如果一路绿灯的话，到时候呢碰到红灯的时候是会这会有故事的。我是深信如此。那你后来军艺还没有毕业就去演戏了，还是说就分到空中以后才开始去拍，比方说我知道你拍过电视剧，而且你还得过挺大一个奖。
新人奖，对对对，我是毕业以后。
OK。
我是毕业以后，因为军艺管得特别的严，我们是不让出去拍戏的，中间其实只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去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去拍了个小戏吧，也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很都很乖
呀。啊，那时候对军人嘛是吧呀，然后你在这个从军医毕业以后，那你在空政也不空政就是空军政治文工团啊，这个空政也不见得会轻易让你去拍剧，对不对？
对，是的。
所以那你后来怎么那你什么时候就脱了军装了呢？就觉得你要因为要拍戏，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秃顶症其实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当时一进空政以后，不是就唱歌，后来就拿了全国最佳新人奖嘛。
哇！
然后紧接着就参加很多的电视台的演出，然后又上了央视的，连着上了两个戏的女一号，都是长篇的，所以就一直在外面演出。然后后来呢，对，团里当时就把我给架。对、
哦，
然后就把我给叫回去了，然后就是让我拍大戏，让我要在团里要拍大戏，不让走了
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吧，我也拍了。我
大戏也
拍
了，
也拍了，在团里大概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吧，没动。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也到国外刚好拍戏回来嘛，拍戏回来以后，对，我有一个戏是到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去拍的，所以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
Okay.
当时给我还是蛮震撼的，就是我突然发现以前的话，别人问我说你想不想出国呀，你想不想去好莱坞啊，我都会说我为什么要去好莱坞呢，这个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形式，我们有自己的观众，为什么要出国呢，我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当我真正的出国去体会以后，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很开心的、
okay.
就在国外的工作的这一段期间我很开心、嗯、我很适应在国外的生活的方式、
嗯、
节奏、
嗯、
而且我也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的那个笑容灿烂的人会更多一些，这些都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就是颠覆了我以前的一些想法刚走出去以后、
啊、
所以我当时就回家以后、嗯、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我想出国，
哇，
我说我想去美国，我想去好莱坞去继续的深造，然后我爸妈都很支持我，我没想到、
啊、
因为我挺怕他们舍不得我嘛，
对，
然后因为对我寄予挺高的期望是吧，然后我的事业刚好又在上升期，所以他们挺支持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又刚好在团里又演出，所以就同时开始补我的外语
啊，
就边的对边给台里拍戏，然后边补外语，然后就后来就考托福，然后拿了奖学金。
你托福考过了？托福得考多少分？你记得吗？不记得。
我都不记得，
反正过去了。
我连我高考我都不记得，我就是能考试，你知道吗
？OK，
对、
yeah.
对，考完了以后，就马上就撒花了。对，然后，然后
你就拿到了奖学金，是全你自己也挣点钱，大概你也自己也
对
是吧？是
对，我肯定是已经有一些积蓄了嘛，在国内。
Yeah, yeah.
但是在美国的话，就这个学校，他是给了我是第一个国际学生给我奖学金的。
哇、wow. ，
它是一个 merit based。
OK，
就是一个优秀学生奖吧。
Yeah, yeah, yeah.
给了我一个奖学金。
哇、
wow. ，Yeah， 就都很顺利。
好，那这样我先进一下广告哈，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讲你到了美国来以后的情况，大家不要走开。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今天晚上我的嘉宾是白宇。白宇曾经是夺过这个新人大奖的歌手，也是主演过国内电视剧这个一号的女一号的这个演员，但是呢他在不久的过去吧，就依然决定他说他要深造，然后到美国，到这个洛杉矶来。白宇，我记得我们两个初见的时候，你虽然说你考过了托福，刚才为什么我问你托福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记得， 那时候你说英文可是不是很利落。
嗯，
刚到的时候
是、
啊、嗯，对
对，这不一样嘛，因为在国内没有那个语言环境，是吧？
嗯哼，
都是英式型的，根本就没有一个就是你平时的说话的这些大的环境是没有的嘛。
嗯，
所以到这边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大的这种 culture shock 的。
哇哦，
嗯，
那对那个你，我记得啊，那时候就是国内啊，如果一个朋友请你到他们家里去，你要把自己，就是你要穿的打扮的整齐一些。美国人不太在乎。那时候我记得我请你到一个朋友家的时候呢，你就穿的比较整洁。后来很快你也就适应了。所以呢，其实呢，当然你也年轻哈，所以那很容易适应这些环境上的东西。那你跟我说说你在美国学的是什么？然后后来学以致用了没有？
我在加州艺术学院学的是 film producing， film and theater producing， 就是电影和戏剧的制作。
嗯哼，
然后啊，当然了，
但是你本来是演，本来你是演员嘛，那为什么你要学制作？
我觉得可能跟我当时在国内拍戏的经历有关吧。
OK，
就是我觉得第一点是因为我在军艺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写小品，就是我的所有的作业都会是我的演出的作业的这个剧本都是我自己来写的。
Wow.
然后呢，我们班很多同学就是写不出东西来，他们就没有。比如说他汇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小品，那经常就是我的小品，比如说我就会多出来几个小品，我会分给大家。
哇、wow.
就一直是这样，对、嗯、所以我的那个就是我的语文，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语文课代表
啊哈、
对，我一直就是文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也愿意表达。
嗯哼，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可能我一直以来的我自己的一个特点。
OK，
然后呀，然后我在拍戏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有一些剧本上的人物的这些刻画呀，我不是觉得很理想，有的时候会提出修改意见，那有的时候会被采纳，有的时候又不会被采纳。这个是一方面，从人物塑造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发现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的戏，我参加的戏都不是小戏了
啊。
然后在拍的过程当中会经常有，就是可能因为场景的问题或者预算的问题，就会经常临时改戏啊、
okay.
然后做一些删减，就会这样的发生。然后我会觉得很多的拍摄对人物的损伤是非常的大的，很遗憾。嗯
uh-huh.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我就想啊，如果我可以来把我整个的这个戏的它的创作多好啊，要能够拍高质量的内容。这就是我当时想的，很简单。
哇、wow, ，
就是这样的一个热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让我决定，
这是有追求，
然后我就知道了呀，对呀，对呀，那你对吧？那你呢、得能够做制作人才可以啊，是吧？或者你得能做导演啊，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想能够做幕后的这个工作。当然我觉得台前幕后都可以做是很好的。
嗯哼，
年轻的时候嘛，就不怕累是吧，就不知道这得有多累多苦啊，想都不会去想这些方面的。然后就开始就跑到美国来继续深造学习了。而且我们这个 program 是三年的 MFA、
wow.
就一头扎进来了。
哇、wow.
呀、
yeah.了不起。好，那我再进行广告哈，然后我们接着聊你在念书时候的情况。因为我得跟观众，我老说观众，我给听众剧透一下。因为白宇后来啊写过小说 制作过大型的这种网剧啊等等，然后你导过好像是吧，然后这个、
嗯、
呀，所以做的公司风生水起的，至少当时我看觉得特别羡慕。但是等我们先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今天我的嘉宾是白宇，然后我们在聊他怎么是激流勇进呢，还是激流勇退？反正总之呢，在他演艺，在国内演艺生涯正在往上，这个正在这个什么、正在最火最好的时候啊，然后就决定呢，因为你刚才这个原因，我觉得也非常让人尊敬。一个原因就是你觉得要做好，要把就做出精品来的话，你自己要学会哈，怎么能够在编剧跟制作方面有你自己的这个话语权，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你就离开了，因为那时候真是啊，我这个有的人，比方说演员，大家说，比方说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会觉得女演员哈、啊、会呀，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个戏拍，那她会要考虑做导演啊，转型的。但是你那时候二十多岁，正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呢就决定到美国来念书，我觉得这事当时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钦佩。那你跟我的听众大概讲一下，就是你在你在这个美国念这个三年的硕士哈，艺术硕士，这个过程中有是不是应该是很至少一开始应该很艰辛，对不对？很难。
嗯，是。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学校可能稍稍特别一点，因为我们是一个纯艺术院校、
okay.
而且就是 liberal arts school 嘛、
oh.
非常的小，我们学校一共才几千人
哦、
然后我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第一个非英语国家的留学生。
我天哪。
我对，而且我以前做演员的话，那都是被剧组被制片人照顾的哈。
对呀、啊。
然后这个是第一次就是一个人出国，而且不但出国，进这个学校呢，我一进我那个宿舍呀，我们是六个人一个宿舍、
wow.
然后三男三女，这个混住我是从来没有过的，对吧？
对，但合用一个厕所。嗯，对。
啊，对，合用一个厕所。
合用一个厕所。
对啊，就是一个公寓嘛。
嗯嗯。
就是一个六个房间的一个公寓、
嗯、
大家合用一个客厅、嗯、合用一个卫生间嘛。
对。
就是这样。
对，我是。
然后就是这个真的是文化的 shock。一开始。而且不但是这样，我记得第一天刚一进我们那个宿舍的时候，我们宿舍呢三男三女。
Yeah.
啊，全部都是美国人。然后这个美国人呢、
okay.
里面有一个黑人、
okay.
然后呢有一个纽约来的，然后有一个中部来的
OK、
然后两个加州的、
嗯、
加上我，
嗯，
结果呢大家一进门一进去一打招呼，然后都是 What's up
How do you do
我觉得跟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说 Hi, how are you, right? 第一次见面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都是这样的，老师还有个我操我当时就懵了，还不算这个，那黑人说话的口音也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黑人说话 right face、
嗯、
就是难听懂、然后那就是还有点那种，就是有点那种
粗，
怎么说？还有点，你知道吗？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很多都是艺术家嘛。
啊，对。
还很
厉害。
对呀。然后呢，从纽约来的，还有纽约口音，你知道吗？
对对。
然后，哇塞！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懵了，
吓着了。
特别好玩，但是对，还是很幸运。然后我马上交了一个好朋友，他是。我比我高一届的一个女生 Patty， 然后她是学生会主席。
哦，
呀，她是学生会主席，然后，她一听说中国来了一个艺术家，从中国来的，她就很好奇，然后就主动过来给我做 orientation。 啊、哦，然后我说呀，很好啊，我就跟他聊起来了，然后他就很刻意，因为他是小的时候很小，大概7岁的时候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
OK。
对，所以他是懂得 second language 的这个意识的。
啊、他是外国人，其实是，严格说啊，他小时候，
对，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他在美国长大的，7岁过来的嘛，
对吧？
所有的教育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且他还是墨西哥的白人，所以，对啊，所以他就我觉得很 lucky， 很 lucky， 他很想跟我做朋友。所以他就会带着我，这个到学校的各个地方去看，带我一起游泳啊，然后带我一起就是出去玩啊，然后还有我们学校的周四的那个 opening， 我们每周四的晚上会有 opening， 那 opening 的话呢，都会有很多的酒水啊 ，free snacks 啊 ，wine 啊 ，beers 啊，都是这样。你想，我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在国内，滴酒不沾，不吃 cheese， 不吃 butter， 不吃 chocolate， 就是说，因为做演员嘛，是非常的严格的
啊。
所以我入学的时候是非常的瘦的。你想，我1.73米的个子，我入学的时候一直我的体重就是控制在106到108斤这个，就这2-3斤之间，我常年的体重就控制在这儿。
Wow，
结果他就带着我去
吃
鸡子，带着我去吃鸡子去喝酒。然后我在国内是根本不喝酒的，因为国内的环境就是，你如果一喝酒的话，那大家就会让你喝酒，你知道吗？那个很恐怖的。
对，
所以我是滴酒不沾，不管是在什么场合，谁敬我酒，让我敬酒，我都不喝酒。
Wow，
这是我的原则。哎，但是到了美国来以后，他跟着我，带我去一起喝酒，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喝了，你知道吗？
入乡随俗了，这叫。
入乡随俗，而且我没有负担，因为在美国喝酒，就是你想喝就喝，你不想喝就不喝，
对
吧？
对，
开心就好。那我就很开心啊。我不想喝，他没有让我喝。但你要想喝，跟他一起玩，我也
就喝，
我好奇的嘛，我就喝，也喝得很开心。
不，你让我想起来我呀。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一个日本女生说：“哎，说大兴那个有一个美国男生说让我去游泳去，在山里头有一潭水啊的那个，然后呢我就去了。去之后呢，他们俩下去游泳，先那男的脱衣服脱得一丝不挂跳进去了，然后呢，接下来那转回头来就是说那他那个水冷不冷？其实他是别有用心，我相信让那女的也下去，那女的也日本女的也脱一丝不挂，也都下去了。然后呢，两个人转回头来对着我说，那就跟那相声里说，人家那说那通那个上海那个洗头理发热打头嘛，那通通打的。我说那你们都脱光了，我也脱光了就下去了。所以我刚到美国来第一个礼拜就跟人家去裸泳去了。因为你不知道啊，
你厉害
啊，对，因为你觉得这他，你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脱了，那你这脱吧。anyway，
这个厉害。
anyway，
这个我不行。
我理解你喝酒，人家都来，那就跟着就跟着喝吧，这个呀。
对对对，
呀，
是。
OK， 就接着说，你不说我，你这个你那你跟着他这个很快就是熟悉了至少学校的环境啊，咱不说是美国的环境哈、啊。然后再开，我记得哈，那时候说要说把你请出来，跟大家这个有什么朋友吃饭啊，都觉得你是不好请，因为你特别忙，对吧？但是你还是赏我们的脸、啊，
没有
你还来了，
没有说不好请吧？怎么会这样说？
不是好请，是因为我自己心里头啊，就替你就。因为我自己当年，我知道当年我来上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离你们很远，我们在 Valencia， 在
北北边，对，
主要是远。然后第一学期我又没有车，是吧？
啊，对，
我是第二学期才买的车，有车了以后不就方便多了吗？是不是？
那接着说，你这个上学时候，你拍过你自己的 戏应该是啊，你自己也写过你自己的戏，对不对？上学的时候。
是上学的时候，就是我做了一个纪录片，就是对弹古筝的女孩，是因为有一次我去帕萨迪纳
，OK，
然后就是离老远我就听到了那个中国古筝的声音，
哇、wow. ，
觉得哇，你知道吗，在异国他乡，
对，
在一个就是不可能那个地方，然后你听到了古筝的这个声音，然后我就循着那个声音我就找。结果当时在那个Barnes and Nobles 外面那个书店、
哦、书店对
门口有一个女孩在那弹古筝，
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中国人在弹古筝、
wow.
然后旁边站了一个美国人，他那个古筝结束了以后、
yeah.
那个老美就拿一个就是接的那种帽子、
oh.
就在那边接钱，
接钱
就是街头在卖艺，
哇
哦，这样就那个场景
好视觉、
就是、说对说故事的人嘛，就你一看到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有故事，
嗯哼，
就非常的，其实就是 fish out of water right
对
obviously， 然后还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美国男孩、
yeah.
那种对比，然后他做的事情他在卖艺，那个男孩在帮他收钱、
uh-huh.
就这么几秒钟、uh-huh.我在那儿就听了他的小半支曲子吧，最后接近尾声了，然后他一休息我就过去了，
嗯哼，
我就去跟他聊天去了，我就跟他介绍、嗯、我说我是导演，然后哦他马上就特别兴奋，那个女孩、我说呀，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的你的琴声哈，
对，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弹琴呢，我就跟他交流起来，一交流真的是有故事，然后很短的时间他说他就给我留了电话号码了，他说你再跟我打电话吧，他说我挺想跟你交流的，我说好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有所交流，哇，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就是她，当然他的故事啊这一讲就很长了，
你就简单跟我们讲讲吧，
他也是个中国留学生
OK，
他是个中国留学生、yeah. 原来是民族大学的
OK，
他是民族附中的学生
OK，
然后他
那也就是你们军艺的对门啊，也是那个
对
吧，
对对，军艺斜对门嘛，
也是有缘、
就是、
对
没有缘，然后到美国来读书、嗯、读书的话呢他是来读他是先来读预科
OK，
先来读预科，然后预科以后去读的，他在Pasadena City College
OK，
然后去攒学分
OK，
但是呢他是没有奖学金的、
wow.
所以他就要勤工俭学，但勤工俭学的话是很艰苦的，他也没有什么真的很就是说其他的拿手的东西，
对，
而且他又舍不得放下自己的古筝
啊，
那这时候他就认识了这个美国的男朋友
OK，
然后美国的男朋友就鼓励他到街头来弹琴挣钱，
哇、wow,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啊，其实尤其是那些年以前的，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做的事儿。嗯，当然我知道纽约是有那些艺术家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要让一个学生，就敢于到街上去做这事儿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容易。我对，我女儿现在在街上有时候这个卖唱哈，但是呢，对她来说也是一个需要鼓起勇气去做的事儿。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的梦想，还是我希望能够把我的古筝给捡起来。然后他说，因为我很喜欢古筝，我还是希望能够，把中国的这个音乐能够在西方能够有所发展
传播，
而且能够用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养活自己。
OK，
所以我就当时就。哦，一下就很打动我，然后我就觉得 OK， 寻梦洛杉矶就是我的第一个片子，后来当时就找了一些当时在 UIC 读书的几个同学吧、
yeah.
因为我们那时候圈子很小嘛，我们那时候来读电影的一个学校就那么一两个人对吧，
对，
然后就大家很快就都认识了，就叫了几个人然后一起跟拍他，我们大概跟拍了三个半月吧。
哇哦，
跟拍了他3个半月的时间，像多远呢？嗯，我就是反正每周至少有2天，我会从，我会从那个
学校
瓦伦西亚那边，嗯，我会从瓦伦西亚那边开车过来。
哇、哦，
刚好买车了嘛，那时候，
嗯嗯，
来拍他，然后再拍完他3个月嘛，那个时候就放寒假，然后我就把这个片子带回到中国
，OK，
带回到北京做后期。
Yeah.Yeah.
然后后期完了以后，我就拿给央视新闻频道的一个导演看，制片人来看，然后他就非常的喜欢，后来就说，可以在我这边做试播，没有钱，哦，我说没问题、啊，
没关系，
对对，就试播了以后，很多人打电话过来，反响非常的好，
哇、wow. ，
就。对，很多人打电话就说哇，就很喜欢看这个片子，说怎么样啊那个女孩什么的，就很多观众留言。所以后来我就第一个项目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我做了一个大洋彼岸，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他们就跟我签了合约，就让我作为第一个独立的海外制片人和导演来制作。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和创业的经历，一共14集，
okay.
每集一个故事。
Wow.
然后贝贝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就这样，我后来在美国又拍了2年的时间。当时是邀请了 Mark Harris， 是3届奥斯卡纪录片奖最佳导演，做我的联合制片人。
哎呦，这个人我可知道，这个人我可知道，是不是很胖啊？这个人？
他不胖，
不胖哈、啊、，OK，
他不胖，但也不是很瘦，
okay.
他不胖的
yeah, ，OK，
秃、
okay.
头。哎呀 ，Jewish 老头儿，然后对，然后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在全美国6个城市同时拍摄。我当时就搭了一个比较大的组，基本上就是在我那前后那2-3年毕业的所有的就是很多的年轻的电影人吧，中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反正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人。基本上都在我的这个 team 里面。NIU 的、Columbia 的、UCLA 的、USC 的、NI 的、CalArts 基本上都在我的这个 team 里面。然后我就搭了一个很大的 team， 然后前后2年的时间吧。
哇。厉害厉害，好，这样哈，我们还得进广告，然后我们接着聊你在纪录片以后又做了什么事情。大家不要走开，我今天的访谈嘉宾是白宇，小白老师。
灿烂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夜猫子的家，
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刚才跟白宇我们正聊到热闹之处哈、啊，就是说，当然这个广告休息时候我们也聊到这个，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说不遗余力都不够，是一个全心全意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样一个工作不是狂吧，反正是工作热啊，然后你在这个拍你的。是大洋彼岸是吧？你说是，
嗯，
这个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有时候会跟领导本领导汇报一下，说你拍到什么人了，然后这个那时候觉得你做的就非风生水起的，就后来你做的大概不光是学生啊，或者都是中国留学生出来的，然后呢，有些做的这个像硅谷这些人啊，做的都非常成功的人，对不对？
嗯，也有，就是一个 full spectrum， 从小留学生，从小学到美国的初中、
yeah.
高中，college graduate，、mm-hmm. 然后读 PhD 的来做 postdoc 的、
oh, ，
然后创业的，
okay.
然后在 IT 创业成功的，在Wall Street。
华尔街，嗯哼，
工作成功的，
哇、wow. ，
就是整个的一个 full spectrum，
嗯哼，
当时就这样做的选题，想让大家看到多侧面，
嗯哼，
对，
那你的这个叫什么？你后来在央视你说你一开始导演说呀不给你没有钱，但是后来你是不是可以拉广告啦，或者你是不是能够挣钱了呢？在央视，
哇，怎样是啊？嗨，这说起来的话，真正的是
你是做事的，不是做生意的，是吧 ？OK， well， you know what？ 因为你开始给我们这个说的呢，都是一路绿灯。其实呢，听众朋友呢，其实是用很同情的这个心态吧。应该是愿意知道这个人在创业或者在自己的一生过程中有过一些什么不尽人意的地方。你要是方便呢，你也跟我这儿唠叨两句，可不可以？
我是觉得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特别难的挑战。其实我等于是做了创业这件事情。
Yeah.
创业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上刀山下火海的事，只是年轻的时候根本自己就不懂。
哇、wow.
但是你又有这种想法，你有想法要去实现嘛，对吧？
嗯哼。
然后对，你又相信你可以改变世界，你一定要改变世界，这是硅谷。
Wow.
硅谷的话当时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也到这边来拍我的这个 subject， 对吧？
对对，嘉宾的。
对，就整个就被他们这种鼓舞，所以我这个大洋彼岸其实就是一个创业项目，是吧？
呀。
但是你知道我在这边我拍完了这个项目的话，
嗯，
然后有很多钱是我前期自己垫付的
啊，
然后还有朋友借给我的啊、
okay ，
但是呢，因为我是有央视的 contract， 对吧？
Yeah.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是觉得保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到央视后来我拿片子这个出来以后，然后央视的上面的领导说了，这个栏目的这个经费的话是必须要卡死的啊，不分不能够分这个国外制作和国内制作。
Wow.
全部就是按栏目经费一刀切啊，卡死。那这样的话，就是基本连我的成本都 cover 不了的。所以后来就是他们经过沟通以后说，我有一个给了我一个 option，、
yeah.
这个 option 就是说，要么你拿现金，但是就这么多啊。
Yeah.
如果我们也知道是不够的，还有一个 option 就是给你两分钟的广告时间。
OK， 你去拉广告。
对。
嗯，
哇，那我没得选呀，因为我拿另一个就明显就是说就是肯定是赔了嘛，是吧？
嗯，
那我怎么那我怎么还钱呢？
啊，对，
那我只能去拿广告时间，是吧？
那就上刀山就下火海了。
我拿广告时间，
那就下火海了。
结果我拿到那以后，我就去找广告代理公司，结果几个央视广告代理公司都说：“呀，姑娘啊，你这可是，哎呀。”
卖不了钱，
你这可是出问题了。然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这是特别节目，你是要在七月档的一个特别节目。
OK，
虽然时间很好，但是我们的广告主都是在头一年的年底已经把第二年的所有广告预算都已经做完了，
哎呦，
而且都已经分配完了。
天哪！
所以你现在是四月份。
Yeah.
啊，快五月份还有三个月播出，
嗯，
就是不可能，我们手里是没有客户的。
哇哦！
央视的三个代理公司我全部找完了，全部是这样跟我说的，根本没戏。嗯，
天哪！
对，就是这样，我当时真的就
崩溃了。
而且我在美国已经这么多年了，对吧？我没有回国，我这回国动这个项目，隔了这么多时间了，哇！所以。当时怎么办？我就开始找这种小一些的广告公司，反正就总得找啊，对吧？谁有客户？后来找到一家广告公司的一个这个他下面的一个业务的负责人的时候呢，姐姐名字我还忘了，因为我就跟他一面之交，就打过这么一次交道。
OK，
当时他也说，他说就是他说，哎呦，他说我这没戏，我这也没有客户，但是呢。他结尾的时候呢，他给了我一个名片。
Yeah.
他说：“哦，啊，他说这样，那个我这有个名片，这个是那个民生银行的总裁的助理名片，给了我一个名片。
OK，
然后呢，他说，不行，你就打个电话，扣靠吧。
对对对对对，
不行，你就打个电话，扣靠吧。别的我也没有，没什么了。这个。” 确实帮不了，确实帮不上忙。
嗯，
哇，我就根本就没抱什么希望，但是我也没得选择，拿起电话回家就 call 了一下。
嗯，
哎，结果这个人接了，接完电话以后，我们俩前后说话也就不够30秒，基本上很快的说一下，对，基本很快就要说了一下情况。他听完了以后说：“哦，知道了，如果我们需要会联系你。”
嗯，
啊，就把电话给撂了，就这样。然后我就继续找呗，各种关系还。
嗯，
哎，2周以后，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总裁想见我。
OK， 这就有戏。
嗯，
能。
然后给我安排了一个 meeting。
OK。
结果他的总裁就，对，我因为打了那个电话以后呢，他下面不是有一个 email 的邮箱吗？我给他发了一个我的样片过去。
OK，
然后
呀，
对，然后他们总裁看了，
yeah.
看了以后呢，就要跟我见面，就觉得很喜欢。
OK，
然后呢，
明白了。
对，
那你这样哈，我呢，
他的总裁也是留学生。
啊，
对，也是留学生。
那你这样哈，我得跟我的听众卖个关子，因为我现在到了，又要到了进广告的时候，所以呢，等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这个故事现在正说到热闹的地方。好，我们今天我的这个嘉宾是白宇，我们讲的是他在留学跟回国创业的故事。大家不要走开。